川普激战北京，中共抢保命前，共产党员被捕，中共捏冷汗。美计划允许伊朗有限度提炼浓缩铀。中国港口吞吐量第一，船长揭造假。传奇英雄阿米塔吉逝世，曾救三万人。俄罗斯在乌克兰火力下建两栖攻击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离开越南之前发表讲话，暗中挑衅美国，话贸易战破坏国际贸易体系。之后彭博社15号报道讲，中共已经禁止中国民航接收波音的飞机，甚至是波音的零组件。中美军税战火正在扩大，接下来会行到哪一步？最新消息值得中国人担心。川普三月刚刚将下一代空中优势合约交给波音，就是想救助波音，中共就专挑波音落手。美中问题专家蓝硕说，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中共会不会搬石头踏自己的脚？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共买了1000多架波音飞机，波音飞机不买波音的零件，以后出了问题怎么办？就停飞吗？全球主要飞机制造商除了波音之外，就是空中巴士。空中巴士会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吗？川普最新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可能会希望其他国家在我们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这个显示川普关税战的目的远远不止经济，更涉及地缘政治及军事安全。他明确发出在全球范围内孤立中共的信号。如果空中巴士选边美国，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可能很快就没有飞机可用。至于中国国产的 C919， 其实高度依赖外国零件，天气雷达、燃料系统等都由美国入口。目前已经有人提议川普封杀美国对中国出口 C919 相关零组件。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最新爆料，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制定应付川普关税战的5个战略。第一项是要求统战部和外交部展开国际统战，拉拢德、法、英、加拿大、印度、越南等国共同对抗川普。第二是统计中共官员中哪些人在国外的存款超过20万美元，一旦中共决定脱欧，这些官员必须立刻将在美国的存款转移回中国或其他国家。第三是做好万全准备，一旦中共决定脱欧，要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抛售10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200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股票债券。第四个更加可怕，要求各级政府做好准备，部分恢复或全面恢复供应制。换句话说，粮票可能又要来了。最后一个是，如果经济战白热化，中美热战就无可避免。中共要求通过战争摧毁美国在日韩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令美国退回夏威夷以东。袁鸿兵说，这份文件属于高度机密，逐级下发后，各省市官员唯有在限定时间内到各地的保密室阅读，不能够记录或拍照。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这份文件和中共高层很多动态是一致的，有可信度。在川普贸易战下，反习派和习近平派暂时达成某种共识，令习近平出面去打。如果打赢了，中共内皆大欢喜；如果打输了，就将习近平抛出去，承担所有责任。反习派再宣布拨乱反正。不知大家认不认为这份文件是真实的呢？欢迎你发表留言。不过中共内部执行这些措施可能面临挑战，官员是否愿意上报海外财产并转移回国，仲存在疑问。恢复供应制更可能引发民众不满，甚至激发内部矛盾。蓝硕仲认为，中共无论怎样讲都不会选择闭关锁国。 他说共产党不会闭关锁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事，中共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闭关锁国过，只要共产党执政一日，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都不会闭关锁国，因为共产党就是一个国际主义的产物。习近平要搞的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怎样可能去闭关锁国？虽然暂时粮票还未重出江湖，不过中国人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苦。最新消息说，深圳准备要食水加价 13.05%， 之前广州已经加了 34%， 南京加 26%， 北京一吨水也都就来要5元了。财经自媒体自谷趋势说，深圳食水加价背后意义深远，意味着水电、燃料气体、交通等等公共服务免费或者低收费的时代结束了。换句话说，加价潮来了，而且今年一次加价不一样，规模会是史无前例的，很难有人置身事外。当局要用这一招来拉动内需，老百姓有钱都放在银行不消费，对当局来说这个不是好事。不过眼见失业越来越严重，百姓的存款其实是救命钱，现在救命钱不保，中国人应该怎样办？袁洪兵的爆料中最令人担心的当然是美中热战。中共军委这个月初发布修订后的药物管理法，要求军队实行备战药物储备制度。美国国防评论网站1945发表文章说，情报人士认为中共可能在6个月后武力侵台。北京首都机场近期亦都罕见将所有广告屏幕统一改成血红底色，上面只有2个大字统一。袁洪兵形容说，这个似腥风血雨即将来临的前夜。不过蓝述认为中共最近不会开战，因为台海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峡，台湾的气候和潮水情况是非常恶劣的，进攻台湾一般也就是每年的4月份到8月份，它可以进攻台湾，过了8月份之后9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份，基本上进攻台湾，气候和海洋的水文情况就会令这个进攻台湾变得非常困难。我认为今年进攻台湾的可能性不大，一个关税战他还在打。第二，中共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处理国内经济目前下行的各种情况。第三，习近平集中精力在准备即将到临的四中全会上的权力整夺。除了航空业外，中共还可能针对美国博彩业。最近资深顾问公司艾嘉管理和咨询公司警告说，中共可能对澳门的三大美国博彩业采取行动，包括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美高梅和永利，这个其中有川普和共和党的重要金主。 X 账号一个新人建议川普说，关税已经发展到其他方面的对抗了，如果关税只是关于百姓的生活，那中共不怕，现在中方对美国财团动手，美国必须对中国权贵和红二代动手才能够有胜算。目前来看，中共打算对抗到底，死撼到底。接下来国际社会的站队，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都是决定国际局势的重要变量，而更大的不明朗因素在于中美冲突是不是进一步升级，甚至走向军事对抗。美国移民局15号发布通告宣布，古巴共产党员曾经执行镇压任务的治安官员丹尼尔·莫雷洪·加西亚在佛罗里达州被捕。根据通告，加西亚涉嫌在入境时提供虚假申报，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以及自己是古巴内政部治安人员。莫雷洪·加西亚曾经担任古巴阿尔特米萨地区国防委员会主席，是快速反应旅成员。 古巴政府训练平民组成快速反应旅，目的是协助当局处理社会动荡及抗议事件。加西亚曾经在2021年7月古巴全国抗议活动期间袭击抗议者，57岁的莫雷洪加西亚目前被拘留，等待被驱逐出境。加西亚被捕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美国针对共产主义政权成员采取严格移民政策的一部分。美国由2020年起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获得签证，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提出扩大相关政策，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进入美国。最近国会议员卡洛斯·吉梅内斯公开呼吁驱逐几十个住在美国的古巴共产党成员。虽然加西亚的案件针对古巴共产党员，但他背后的政策逻辑可能对中共产生深远影响。据估计，数以万计的中共党员及家属在美国拥有资产，甚至在美国生活。如果美国针对中共高官及亲属扩大入境限制，可能会打击中共统治基础。美国和伊朗预定在19号展开就核武问题的第二轮谈判。谈判代表美国中东事务特使魏科夫15号接受访问时证实，川普政府打算容许伊朗进行有限浓度的浓缩铀活动。《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显示川普政府改变了原本要求伊朗彻底解除核武的立场，亦使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和以色列产生分歧。魏科夫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这次谈判有两个重点，对提炼浓缩铀活动的验证，以及最终对作为武器的验证，以确保伊朗提炼铀浓度不超过 3.67%。根据武器管制协会定义，浓度 3.67% 适用于核能发电反应堆燃料，武器级核武就需要达到 90%。 美国官员判断，目前伊朗的能力可以在一个礼拜内生产出足够的武器及原料。魏科夫暗示，川普政府希望伊朗将浓缩铀上限永久维持在 3.67%。魏科夫亦都建议，未来如果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应该涵盖可以用于核武的导弹类型。按中共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港口货运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但船东爆料中国港口吞吐量长期造假。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日前报道，截至2024年底，全球货柜吞吐量前十大港口，中国占了六个。上海港连续15年吞吐量全球第一。船长郑毅对《自由时报》表示，中国港口的吞吐量造假已经持续十几年，早就不是行业秘密。他说，码头和船运公司签合约，按装卸量拿奖金，航运公司明知完成不到合约上的装卸数量，还是回签，因为参与造假能够拿到奖金。郑毅说，中国港口计算货柜吞吐量连空箱都计，所以来回一次就增加10,000箱的吞吐量，有时还重复计算。理论上装卸货柜至少要13或16个钟头，但由中国码头的记录看，有些大货柜船才靠近码头没几耐就离开，明显都没有卸货柜，但照样计算吞吐量，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中国社交媒体爆料，有些货柜船装着4,000个空箱，成日在港口进出，每靠一次码头，船务公司都被一笔奖金。船进出多，拿奖金就多，有些船长一个月可以拿到80,000人民币。为什么码头宁愿蚀钱都要造假？船长解释说，中国码头是垄断生意，基本上是中共政府的，即使外资码头亦是中共党委讲了算。美国前副国务卿 阿米塔吉13号辞世，享年79岁。阿米塔吉曾经参与越战，并在1975年一举救了30,000多名越南难民，是一位传奇英雄。阿米塔吉在2001年3月至2005年2月期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他坚定支持台湾，曾经在2021年访台拜会时任总统蔡英文，去年到台湾出席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就职典礼。台海安全研究分析中心主任梅福卿15号在面书发表文章介绍，阿米塔吉在越南战场从事极危险的河川作战任务，并作为军事顾问和南越军人并肩战斗长达3年。阿米塔吉越南语非常流利，和南越军人一起食住，深受信赖。后来由于外界认为美国尼克逊政府和北越签订的巴黎和约出卖了南越，美军不再直接参与地面作战。梅福卿说，1975年南越沦陷时，年仅29岁的阿米塔吉奉命将装备撤出，以免落入越共手上。南越官员同意驾驶军舰到指定的海上位置，被阿米塔吉先带到第三国菲律宾，但没人想到阿米塔吉同时带出几十艘商船及渔船，船上满载着30,000多难民。梅福卿说，当时菲律宾并不愿意接纳大量越南难民，但阿米塔吉只是一个文人顾问，竟然擅作主张决定将这个庞大的船队带回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多年后，阿米塔吉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事后祈求上级宽恕，远比事先争取许可容易得多。俄罗斯正在克里米亚的扎利夫造船厂建造巨型两栖攻击舰，伊万罗戈夫号舰体已经初步成型，飞行甲板安装阶段明显推动计划2027年试航。这个是一艘23900型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约30,000至44,000吨，长220米，可搭载16架直升机、6艘登陆艇及900名士兵，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最大水面舰艇。扎利夫造船厂在2023年11月曾经被乌克兰远程导弹袭击，损坏一艘22800型军舰。美国媒体指乌克兰军队可能再次瞄准伊万罗戈夫号。俄罗斯军事专家强调，克里米亚的温水港对俄罗斯海军战略至关重要。前乌克兰海军官员安德烈·雷任科表示，这款战舰太庞大，在实战中能够用到的地方很少，而且防空能力弱，甚至比不上被乌克兰沉击的莫斯科号导弹巡航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